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好的，科技快乐星球啊，攒了一波新闻，然后最近发生的事情贼多。
对，虽然才一个月左右，但新闻真的是爆了。
没错，对，而且大新闻也贼多、所以呢，我们本期就反正收集了一堆有点意思的这个新闻跟大家闲聊一下啊，做一个闲聊，基本上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深入的这个研究，就过一下就好了。然后大家如果发现有哪些新闻是觉得挺感兴趣的啊，想让我们去多点了解，然后专门聊一下的，我们也可以单开一期来聊，好吧。其中呢，关于这个 Vision Pro 呢，我们的机器都已经拿到了，所以肯定会单开
一
期来专门聊的啊。
对
，OK，
期待吧。
行，那废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今天这个山一般多的新闻里面去。
快了，快了。
好，第一条新闻是苹果的，又是大水果哈。苹果呢是正式宣布取消电动汽车项目，然后有2000多个人要转岗去做 AI 了。这就是苹果内部有个 G 哈，叫 SPG 什么 Special Project 之类的称呼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然后这个 G 呢就电动汽车没搞定，没搞定呢整个项目没了嘛。那苹果其实还是很仁慈的哈，项目没了，你看这个所谓的宇宙厂，不就是项目没了就直接全裁了嘛？苹果没有裁员啊，大家还是可以内部转岗，转到这个 AI 岗。正好最近两年，苹果在 AI 这上面不能说毫无建树啊，只能说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对，
对啊，非常需要人啊，非常需要这些人才。
对，赶紧去救救那隔壁的智障 Siri 吧。
不知道啊，这个反正苹果内部在经历了 OpenAI、Google 还有那个
各种 GPT 的连环组合拳，
所有的啊，甚至还有 Twitter 吊打之后呢，这个怎么着都应该痛定思痛了吧？在这个方面，你完全没有任何建树是说不过去的，是吧？
对呀、
赶不上别人了，对。那在苹果造车这个项目上面呢，每年要花掉10亿美元啊，这个还是很离谱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啊，苹果的消费肯定是很贵的。你就想一想，光是那些测试车，对吧？在那个 spaceship 里面有一个片区，据说放了很多这个工程车啊，每个品牌买几辆，每个品牌买几辆，我靠，这还得了，对吧？
再造一个风洞，对吧？肯定要做一些风洞测试
去合作啊，这个确实是，懂的都懂啊，好吧。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个赛车呀，它当然测肯定是要测
的，
但是 它也不是个赛车，我不知道它要不要自己搞一个。这个我不懂了，就
主要就可惜的就是以后也不能买到苹果的车了，哎，还是开着对吧马斯克的特斯拉了，就不会再有一辆新的了，就有点可惜。
不晓得呀，特斯拉啊，行吧，那就拉吧。OK。然后下一个新闻，除了造车之外，不过我倒是想说，这个苹果向来就是很能够从失败的项目里面去吸取教训的，所以即便这个汽车项目没了啊，不知道它这个之前还有一个 CarPlay， 你还记得吧？那个 CarPlay 项目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够顺利上线哈，这个好歹能留下一点点东西啊，不要完全没有，这完全没有就有点太浪费了。对
对
，OK， 然后是下一条新闻。这个 Vision Pro 相关的律师说不建议佩戴 Vision Pro 开车，会被交警执法的概率很大。佩戴 Vision Pro 开车，有一说一啊，在下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呢，觉得它首先是贼重，然后用久了就眼睛会累。开车的过程中呢，因为开车你车速一旦快啊，边缘的那个摄像头给到你眼睛的东西肯定会模糊，我相信肯定会模糊的，那确实也不太安全，所以出于这个自身人命安全的这个考虑啊，大家就还是别开车了，尤其是在这个中国，你要是在加州这个路上一辆车都没有的情况下，呵呵，随你便，是吧？
你要在加州一直开着 AP， 然后全程都是自动驾驶，那你可以戴着这个眼镜看别的东西，对吧？看一些工作文件啊，或者是视频文件，对，这个时候可能才是它的应用场景，代替了车机。
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自动驾驶不是也要求驾驶员不可以就是彻底放开嘛？你还是得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然后随时你要保持介入的状态嘛，对吧？
对，至少现在国内的是这样的。
对 ，Vision Pro 还是差一点意思，我觉得，哎，估计还是不太行。对。那下一个啊 ，Vision Pro 的虚拟键盘宣布将增加12种新语言，简体中文在里面。这个于是就有人说啊，未来将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出，可能会在中国推出。可是呢， 人家增加简体中文不代表它就要在中国推出啊，是吧？还是有很多国家是使用简体中文的。
对，前段时间不是还因为它没有简体中文的键盘，然后推特上有一个开发者还专门做了一款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 app、嗯、然后是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你这样手一捏然后就进入语音输入方式了，然后你就打字，然后手一松开它就把你的语音转成文字、嗯、然后输入上屏，就为了解决这个键盘的问题、哦、那现在官方下场来做这个了。
明白啊，这官方肯定早晚得做的，这个不可能不做的。只是说你在 Vision Pro 上面用虚拟键盘，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超级低效的打字方案。
对，你得用两个手指单指在那里戳来戳去的。
一指禅这样点。
一指禅效率反而最高，不可能用多个手指同时去输入了。
对对对，除非外接键盘，否则一定是一个很低效的这个输入方式。嗯，所以不知道呀，这个无所谓吧，反正它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大玩具。我们后面单开一期专门聊这个 Vision Pro 的深度体验，好吧？
好、
OK， 那下一条是传华为将推出 Micro OLED 的 Vision 头显，定价是大概15000块啊，这个定价都被苹果抬上去了哈。
对啊，苹果
3万，华为呢是在2019年注册了 Vision Pro 这个商标，嗯。
意味深长，对不对？甚至比你发布早了很久。
所以如果他注册了这个商标，那理论上、啊、苹果想进来中国他应该也是用不了这个名字，那搞不好到时候苹果会起一个中文名也说不定，对吧？
那到时候看他能不能够叫 Apple Vision Pro， 然后是不是可以就用上这个
前面加个单词
对，或者加一个符号Apple 符号就跟 Apple Watch 一样
啊，不如叫苹果幻视专业版。
幻视专业版什么鬼？听起来很不吉利。迪士尼
要告过来是吧？
幻视那个头上的宝石都被人撬掉了，不是很吉利。
对啊，到时候迪士尼告过来说你怎么可以用我的名字。OK， 然后下一个新闻有点意思、啊、苹果将所有开源项目都迁移到了 GitHub， 不再自建开源代码托管品牌，太好了。因为以前其实像那个 XNUO 那些源码，以及苹果它自己 macOS 上面的很多工具链，
它 Linux 的一些东西
开源的那个部分，其实都是在苹果自家的那个官网上面，然后可以去一个一个包下载到的。我之前都是这么样去下载它的代码的，使用程度呢肯定还是没有 GitHub 来的实用的。
嗯，
当时我去找它那些包也是挺痛苦的，因为它不存在版本管理，所以它都是一个一个文件夹啊，哪年哪月，然后就一个一个文件夹，就很痛苦。对，它迁移到 GitHub 之后，大家再去学习这些源码就简单的多了，这个倒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啊。然后下一个是苹果准备传啊，在内测类似 ChatGPT 的这个工具叫 Ask ASK。
嗯，
这个倒是挺合理的。那你想一想，这个全硅谷哪家公司不在搞这个大语言模型
GPT,
是吧？这个苹果不搞也不合理。
对、
啊、你别说全硅谷了，这全球互联网公司是吧，稍微有点规模的都想搞这个，那苹果凭啥不搞？苹果搞这个也挺正常的，就看到时候犀利能不能变得不要那么犀利了。对，
傻里傻气。
这个期待一下6月份的 WWDC 吧，好吧。
嗯、
然后去年的 WWDC 我记得依然是不开放会场给大家进去看的，因为去年是新冠结束的第一年，然后结束的时间跟这个 WHO 解封的那个时间也比较近。今年不确定 WWDC 会不会开放大家去会场去看啊，希望能回归这个传统。但是呢，转念一想，Tim 不是已经享受到了那个视频录制版的这个发布会的甜头了？
对啊，毫无瑕疵，还可以有一些华丽转场，
他觉得还挺不错的。那未来会不会所有的 WWDC 的发布会都走这一趟？
对、
嗯、
但我觉得开发者关系这一块可能还是线下的活动啦、啊、这种沙龙啦、啊、聚会啊，线下的一些小的这种 class 啊会更好一些。
肯定的肯定的，这个 WWDC 它一般是这样的，第一天上午是这个 keynote、嗯、下午是The Platform Statement of the Union 之类的、
嗯、
然后这一天就是发布会，后面几天就全都是 Session 就是持续一个礼拜、
嗯、
所以他去年也是说第一天不给你去现场的发布会，但是他那个 Session 的部分还是线下有各种各样的 Lab、
嗯
也有线上的 Lab。 他去年是线上线下同步的，今年的 WWDC 不知道会改成什么样子、啊，我估计线上线下同步应该是没问题，就看这个发布会的这个部分他是想要线上就是录制好的，还是说线下直接看。 OK， 下一条这个就厉害了，苹果将要面临一个$359 million的罚款。Overstep Spotify
18亿
antitrust
欧元，老值钱了。
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说好啊，因为你 Spotify 就是又要告苹果分成，对吧？但是苹果又要说你 Spotify 没了我也不行，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确实是一个互利共生的一个状态，
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对啊，那你想一想，在 Spotify 刚起家的时候，如果没有苹果的 App Store， 其实它真的很难去获得那些曝光和流量的，它起量的时候很难搞，所以离开了苹果它其实也很难搞。但是它变大了之后呢，它就开始觉得苹果你这个
分钱太多
不太好。对的，然后苹果最近在这个欧盟的这个诉讼确实是啊，一件又一件、啊、
连连败退，我可以用这样总结，
没少吃。
对，
我不知道啊，就是不仅仅是苹果吧，应该硅谷的公司在欧盟
都没好过，
就是很不受待见的。对啊，
对，最近独立开发者们不也在遇到各种的这种盘窗啊、协议相关的，问你是不是什么 trader 啊，
对对对，
就是交易者或者怎么怎么样、嗯、要填很多的信息，然后干嘛呢？是在欧洲市场被用户下载的时候去公示啊、嗯、又要多了一个泄露隐私的途径。
对，我不知道欧盟到底它算是更先进呢，还是说它出了这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条款之后，极大的打压了大家的自由，反而使得它很难去长出来一些它自家的业务呢？我这个我不知道、
嗯、我反正觉得欧盟一直在干一个叫定制标准、标准化、统一化的事情，它干了很多好事情嘛，对吧？ Lightning 被它干没了，现在全是 C 口
变成 USB-C
了。对啊、嗯、这种好事情还是干了一些的。然后现在 App Store 的侧载，之前我们也聊过的，也是它开了这个苹果的先河。我感觉苹果现在恨死欧盟了。
但欧盟市场足够大哈，它也不可能放弃欧盟，所以哎，这个太难了。我觉得苹果应该把他家的那个法务部啊发展成甲骨文那种。
怎么讲？
是要去甲骨文挖一个部门过来。甲骨文就是他的研发部门人不是很多、哦、但是他的那个法务部巨多，然后就各种去告人。
任天堂吗？公关部的人最多，到处起诉。
对，这当然这也是个段子啊，就是都说他们家的法务部都特别牛，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下一个，我们本来三月份的时候在等苹果的一场春季发布会，结果没等来、嗯、结果苹果呢，它是悄咪咪在官网就上架了那个 MacBook Air 的 M3 芯片更新啊，包括13英寸和15英寸、嗯、M3 芯片呢就是性能提升，然后整个 MacBook Air 的外观没有任何的变化，重量也没有任何变化、
嗯、
我个人的话是觉得说，如果你对于这个 MacBook 的那个性能要求没有特别高的情况下，买 M3 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还在使用那个英特尔的芯片的话、嗯、M3 应该已经可以完美的解决你绝大部分的这个使用需求了。
那如果是追求性价比的话，此时入 M2 是不是性价比超高呢？
性价比啊、嗯、性价比当然也 OK， 因为 M2 其实也已经能满足我们绝大部分的性能要求了。
对、啊、很强
力的，对于 MacBook Air 的用户来说，我不确定现在 M2 还有没有在卖啊，但是 M3 的价格本来也不贵、嗯、然后买的话呢，之前我拿了朋友的那台 MacBook Air 放在手里，跟我的那台 MacBook Pro 的 Max 去做对比、
嗯、
啊，我那台简直就是阿诺·施瓦辛格手里那把散弹枪太离谱了。所以如果你经常出差，然后对于性能又没有极高的要求的话，我觉得买一台 Air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对、
嗯、
然后是这个苹果静安店，上海静安寺。对、
嗯、
上海静安寺这是有点太离谱了，我前阵子才刚去过。
对，
就那个路口啊，它是个十字路口，也是上海其中一个 CBD 嘛、嗯、然后静安寺本来香火就挺旺的，静安寺正对面就是那家苹果的静安店。我之前一次去上海路过那里的时候呢，那个地方还是一个小公园啊，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跳舞什么的。现在他做了一个苹果静安店的一个门店在那里面，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幕啊，他被围起来了、嗯、然后那个路口的另外一边是那个始祖鸟在中国或者说全球最大的一家门店，被那些买鸟的人称为是这个始祖鸟博物馆。所以这个区域是真的越来越离谱了，大上海啊，说明我国的这个经济啊欣欣向荣。
我感觉很多了，
上海有很多家。
哎呀，大深圳才一家，
大广州只有 IGC 一家和那个天环一家，
什么
深圳都有好几家，
都两家了，深圳才一家好吗？
益田假日广场那家是很早，就是进广东的时候好像是第一家，就在益田假日广场。对啊，广州是后来开的。哎，这跟大上海没得比啊。反正中国经济是吧，欣欣向荣，稳中向好。
可以可以可以。
OK， 行，下一条啊，下一条是这个哦，刚说完这个欣欣向好，下一条这个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了一条法案，强制剥离法案，说这个 TikTok 要从中国控制的公司去剥离出去，因为 TikTok 是这个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控制的嘛，对吧？然后这条法案呢是 HR 7521，原名是 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我看了一眼他那个官网上面所说的大意，就是说如果美国总统认定这个 app 它是对人民群众有威胁的啊，类似这么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它又不是由美国控制的，而是由美国以外的公司控制的，那么这个 app 是可以被禁止在美国上架的。理由就是说让美国人免受外国人控制的应用程序侵害到美国人的权益。当然他这里用的那个词啊 adversary 是对手的意思，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很难理解了，什么叫做对手，什么叫敌人呢，对吧？这个定义，那盟友就不算了，对吧？那是外国人但是是盟友他就不算了，但外国人
就一人堂呀，就到时候总统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就是要搞你。
对啊，他就是强行搞嘛。对，但这个是通过了哈。但我对这个美国的这些法律不太熟悉哈，如果有任何的错误的话，欢迎这个听友们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帮我们补充一下。但是呢，这个我们发现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确实是最近是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阻力的，这个确实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这个对于就出海的这些公司啊影响非常的大。你以后出海，你可能不只是说你的产品出海，你可能从公司注册到法人到很多办公场所可能都要一次性到美国那边去搞定，然后完全是以一个美国本土运营的公司的形式去做这样的出海互联网产品，我觉得可能门槛会变得更高吧。
对，当然你说的这个出海是专指针对美国市场啊，因为除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出海其实现在还没有遇到这么强烈的抵抗，
美国市场还挺大的。
对，当然你说在美国本土创立公司，美国本土请美国本土的人，这些很容易被查出来你其实就是个傀儡，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主要你公司做的不大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公司做大了之后他肯定搞你。但是呢，另一方面呢，现在出海到东南亚的公司确实赚得盆满钵满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东南亚的人民群众呢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这个是全球经济复苏
了。
对，然后随着很多的这个世界工厂的那些工厂迁移到了东南亚之后呢，东南亚人民群众的这个水平上来了之后，确实在那边是会有很多机会，所以你会发现中国有非常多互联网公司他出海不走那个欧美市场了，他直接走东南亚市场了。
对，
然后赚的比之前的还要多，
东南亚人还多，而且
对对对啊。但是现在中国的公司然后出海做得好的是那个 Temu、Temu 就是那个
拼多多的海外版，
那个海外版那个做的确实是挺好的。当然现在有 TikTok 的这个事件在前，所以很难说后面拼爹爹会不会被搞，不好说啊。所以中国的公司去美国还是有点痛苦的，目前看起来，尤其是你公司做的越大啊，就树大招风嘛。
你像 CapCut 可能后面也是要被搞的，都是要去做剥离。
CapCut 肯定要被搞啊，都是字节跳动的，真的怎么可能不被搞，对吧？
海外版嘛。
刚才你提到那个 CapCut 嘛、CapCut 就是那个字节跳动旗下的剪映的海外版。对，然后头条最近不是做了那个 CapCut 不是做了那个 Sora
的
那个海外版。
对，
对，那 Sora 呢就是前阵子那个 OpenAI 出的那个文生视频的一个新的服务啊，然后这个服务呢它在发布会里面亮相了，然后出了一些 demo 视频，大家看到那个视频呢都觉得说卧槽贼牛，因为它已经是能够形成一段几秒钟的视频，并且它这个整个上下文是没有被切换
的，是没有用帧图去拼的那种东西，它是理解了整个主角机位光影的各种东西拍出来的，就是电影一样。
没错，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说哇靠，那这不得颠覆当前最火爆的短视频行业。
对啊。
是吧，
完全分不清是生成的还是，对吧，自己剪辑的。
没错没错， 当然呢，那个 Sora 呢，首先我们现在还用不到，然后呢，目前来说他们内部也还没有准备要那么快公开，就是可能中间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
嗯、对，他们好像是已经把内测权限发给了很多的像艺术家呀、科学家呀的领域的一些人，哦、然后所以你在 Twitter 上经常可以看到。哎，有 Sora 生成的视频、
嗯、有部分
某个
人
搞出来的，所以就会有一些网站叫 Sora Video 啊，然后做了这种合集让你去看。
可以可以可以，当然那个刚才说剪映的海外版 Capcom 他们内部也做了一个纹身视频啊，但是那个纹身视频的 case 我去看了、嗯、那就比较像之前那个 Pika 就是之前那个华人公司创业公司去做的，
去做这张图的动图演变、
嗯、
对吧，
就有一点像 GIF 吧，就是我们那种 GIF 表情那种、嗯、就是它可能整个比如说我渲染一头大象，然后这头大象的不同角度，然后它就可能有三秒钟的时间，就有点像这样的意思。那跟 Sora 出来的整个上下文能讲一个故事的这个差的还是有点多的。
对
对，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呢，期待一下这个 Sora 到时候他真的公测的那一天，这个东西能出来的话，确实能够颠覆视频或者内容生产行业，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哎，我想到好像最近听说 Open Sora 是开源了是吗？就是 OpenAI 这边会把 Sora 开源、
哦、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新
的新闻。好像今天还是昨天的一个最新的新闻，我刚想起来
是北京大学深圳 Graduate、
哦、是这样一个呀
and Rabbitry， 对，他不是那个 OpenAI 做的，他只是名字叫 Open Sora、嗯、蹭这个热度而已。
嗯，蹭得很成功。我当时瞟了一眼啊，他还是跟刚才那个 GIF 一样，三秒钟左右的一个动图吧。
对对对
啊，
这一个动图
维度
还
还是没有上来呀、啊嗯。但好在人家开源了，可以可以。
对，能讲故事和能让一张图动起来，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没错。
OK， 那 Sora、嗯、等他那个真的上公测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于短视频内容行业的。颠覆还是挺大的，尤其是现在短视频有大量的那种其实人的参与程度不是很深的那种，比如说像那个 Papi 酱、他的视频其实短视频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更多的是文本，
他始终是在创作内容、嗯、对，他的这种视频呢就不能够被 Sora 所颠覆，但是那种小编也想知道呢那种视频就可以彻底的被搞走了。
云溪，微软云溪在后面读的那种就可以换，
对，差不多那种东西。但那种东西现在你可以认为是占据了相当多的这个消费内容的比例的，所以进入这个行业应该问题不大。
嗯，
包括我们现在 Midjourney 和那个 Stable Diffusion 其实已经能够替代非常多的这个插画工作了，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去做那个插画广告不是真的要追求一个什么能进广告博物馆的，我要变成一个什么精品，也不是追求一个艺术品，它仅仅就是告诉别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里有什么活动，
嗯，
它只要这个，
只要一个
氛围，所以其实 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 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工作。好的，那么下一条是这个 OpenAI 竞争对手 Anthropic 推出 Cloud 3、
嗯、
克劳德3、啊、大模型，号称全面碾压这个 GPT-4 全球最强大模型一亿业主，这个新闻标题是真的敢起啊。
对啊，然后当天我就迫不及待的冲了进去、嗯、看一看它是个什么鬼、
啊、你就去试了 OK。
对，然后呢它当时有一个邀请然后去填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拿到邀请了、嗯、当然我拿到的是那个 API 的那个邀请，然后我就在 APP 里面做了兼容、嗯、然后去试了一试，整体感觉下来就是、
嗯、感觉咋样，
首先便宜，是官方送了$5的这个体验的配额、
嗯、
然后你只需要有一个国外的手机激活就可以了，但用到现在好像也没有用多少配额去，然后呢速度快，速度还是挺快的、啊、就很便宜，就
$5，
现在
用不完，
我现在自己用 API 去用根本用不完，
这也太离谱了吧。
当然也跟后面我一直都又用回了 OpenAI 嘛，但是我没有感觉到聪明到哪里去啊，因为现在 GPT-4 这个联网功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我现在又用回网页版了，
嗯，
基本上是在 iOS 版上面去充值获得一个 Plus 然后去网页版去用，
嗯，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还是要有基于这个 Cloud AI 的一些服务出来我才会觉得更好用，因为毕竟对面 GPT 他们有 GPT Store， 他们有插件体系，
对，
然后呢它的整个界面已经迭代了好多版了，比如最近不是加了 Memory， 之前对 Markdown 的支持也很好，代码解析器，
对，
所以其实是这些配套让我觉得说 GPT 4更强。对，毕竟我付着费呢，$20一个月。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是一直保持着那个续费，虽然还挺贵的，但是、
嗯
它确实目前来说是做的最完善的，
对，应用层可能是对于普通用户。
对，那我觉得能够跟 OpenAI 去比肩的可能只有 Google 了，就因为 Google 人多嘛，他真的想去全面开花的话，他只要安排一堆人去做就好了，只不过 Google 现在还不太行嘛。OK， 下一个是这个马斯克要起诉 OpenAI，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 OpenAI 回应断然不同意马斯克的诉讼。
昨天我们还是好朋友啊，今天你又来起诉我，真的是、
啊、对。
然后反手马斯克就把 Grok 给开源了，对不对？
啊，对， Grok 开源了，号称是360多个 G， 不知道这个大家的硬盘够不够把它跑起来。
现在 GitHub 项目越来越大了，我
的
天。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种大模型、啊、确实。但是马斯克和这个 OpenAI 之间的纠葛、啊
嗯、
从我们之前上一次那个奥特曼他离职的那个大型宫斗剧开始，其实就已经是大家就已经明面上撕破脸了。
但是其实马斯克一直围绕着一个就是 OpenAI 最大的痛点嘛、嗯、就是 OpenAI 不 open 嘛，就只打这一点就可以了。你不 open，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商业化，为了赚钱，你不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做贡献。你不像我做车啊，我们做的车所有的东西所有图纸随便拍
做完我就开源了，
对，所有的电车都可以用、啊、我们最终是为了去殖民火星，放远一点嘛、嗯、啊，结果人家不开源，他自己开源了。
对，但马斯克有这种自信嘛，就是特斯拉他觉得他能够做到电车行业的第一梯队水平，那我开不开源其实不影响我在商业上的成功，而我开源了之后呢，我能让这个电动车市场变得更加完善，因为有更多的造车企业进来，然后这个基建也会变得更好、嗯、那其实不需要我一家去做基建了，你们都去给我做，那最后我是这个商业的第一，我依然能够吃到这一波基建起来的红利嘛，对吧？
对，
他可能想的是这么有自信的这个未来，但就不知道这个未来特斯拉还能不能够坐稳第一把交椅啊。
哎，你说如果 OpenAI 要是真的开源了，那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一套 LLM 的东西，会不会就是出现一些不好的东西、嗯、比如说攻击网络的东西，所以是不是到目前来说其实还是挺好的、
哦、
至少不会说有利有弊嘛，双刃剑嘛。
肯定的肯定的，所以技术的这种东西呢，就好像你去做原子弹，奥本海默他这次不是拿了一堆奖吗、
嗯、对，奥斯卡。
原子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创造了一个地狱，但是现在大家不是基于核威慑又不打仗了吗？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你说我把这个 AI 这个大杀器给放出去，是不是会导致大家利用这个东西去做坏事，
互联网级别的原子弹。
对，不过原子弹它的问题就在于说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手戳原子弹的，
但 AI 原子弹以后就可以手戳一个，在 GitHub 上下个几百 G。
AI 的话按它这个发展速度，未来要手戳也不是说不可能，是吧？
对，
不是说不可能，因为连创业公司都能搞的话，那这个资源和原子弹相比，那就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东西了。所以你说的这点倒挺有趣的，就还是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经常提的那个夏日大作战。
嗯，
就是有一个 AI 黑客，他因为互联网的这个普及，他最后盗取了那个总统的授权，然后他就准备发射原子弹。
对呀，
对，他不需要给你原子弹，但是我只要能够攻破总统的授权，我就能够拿到那个原子弹权限嘛，我就爱干嘛干嘛。所以你说的这个也很有道理。
嗯，
且不说到原子弹那么离谱的事情了，现在这个币圈不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被盗事件吗？
对，
如果他只要有一个超级牛逼的 AI， 他想要在币圈搞点事情，这还不易如反掌。
对，
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大公司之间拉起来说那个什么 AI 伦理的事情，那都是大公司的事情嘛。那如果真有一个人搞了这么一个黑的东西出来啊，这个 AI 伦理可管不到他呀，这个就有意思。
超级黑客。
对，反过来讲 OpenAI 确实现在这阶段开源还是比较有危险的，那 Grok 开源就没有这样的危险了。
因为他弱呀。、开源了一个小傻子感觉。
开源了个傻子。
行
吧，但有没有可能有人基于这些现在还比较傻的就起步然后接着去搞呢？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当然这个行业的门槛说低也完全不低啊，它
还
贼高的，还
有算力呢，吃算力，对吧，吃 GPU。
是是是是，一般人烧不起这个钱，所以现阶段还好吧，就看它发展是什么样子。只能说现在 AI 方向上的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啊、它的这个发展都有点走那个摩尔定律的感觉了，就每年一大变。
对，
所以可能最近几年会迎来一个爆发期。 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几年后它会怎么样。
我记得最近啊，就今天昨天还是什么时候，那个奥特曼同学又在大放厥词了，说他觉得 GPT-4
啊 GPT-5 对吧
GPT-5 才是一个王道。对
对对，
觉得有点狂，很期待 GPT-5 的到来，
期待一波，看他出来了之后能干嘛。顺便这个最近网页版的这个 ChatGPT 它新增了这个朗读功能、
嗯
啊、虽然以前其实就有那种对话功能啊，就是你可以直接跟它语音聊天，
手机版，
但它现在才把这个朗读功能加上去、
嗯、
但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现在才加哈，其实很早就可以加了我觉得，而且它的那个朗读 TTS 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没错，
我觉得是目前用下来我觉得最自然的，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很自然，对吧？
对，它有一种娓娓道来的真人的说话的这种语气的感觉、嗯、
甚至有语气，
知道在哪有语气，
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的，对、啊、这个真的很难，
我们之前只听过高德导航
对，我觉得比那些抖音短视频那些什么小编也想知道呢还要好了
啥呀，你这个小编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哎，不过 TTS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那些营销号啊，
小编也想知道呢、
就是、那个啥，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呢？大家知道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吗？小编也想知道呢、
哦、我知道了，就是车轱辘话文学是吗？
对，
连说三遍，
颠过来反过去说嘛。
但我觉得剪映里面那个孙悟空那个声音还挺好的，他的做法就是他规避了 TTS 的一个弊病、
啊、
就是不懂语气和情感的那种点，他就用你自己的声音、
嗯、
然后去转
一个套路，
对，
对，
用你的声音，那你是带有语气是带有感情的，所以说出来那猴哥就特别活灵活现，他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嗯、但那个孙悟空他是有非常明显的特色，所以这种很好模仿，就像以前我们有那种真人模仿秀嘛，模仿歌手的某个歌手有特别明显的特征的时候就很好被模仿，
对，
你不是说因为他们真的唱的实力相当，而是他那个特色被他抓住了，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人模仿的很像，
是，
只是这样而已。 OK， 看下一条，下一条马斯克的 SpaceX 终于通过这个星链从太空向社交网络 X 上面发帖，那就意味着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卫星、
嗯、
就是之前他那个 Starlink
一串星星
那个星链那个上网的那个、
嗯、
对，在地面是一个巨大的设备，有点像那个小天线火锅的那种、啊、然后你通过那个东西来上网，之前他出这个是为了给那些山区服务的，就很多地方他没有光纤也没有那个手机信号的，通过他这个就可以上网了，现在是可以从太空向 Twitter 上面去发 post 了，有意思。
对，如果以后我们在国内如果有机会用上星链的服务的话，无缝翻墙、
嗯、这当然可以，但是我在想的是其实它满足的是你在太空的上网需求，对吧？那下一步其实应该是在月球上发推，
在月球上去殖民的时候就可以用了是吧、
啊、对，月球发推不是说要盖那个什么月球基地了吗、
啊、
有月球基地了、啊、我在月球上面想刷抖音，我想刷刷推、
啊、
我就可以在月球上面刷了、啊、这主要是面向一个这个民用级别的，不是那种说你什么地面 control 跟那个太空设备之间的那个专用通信、啊、这个是民用级别的通信，所以马斯克脑子里面想的什么殖民火星那些其实都是面向民用的，他都不是说面向政府的那些项目、
嗯、
挺好的。下一个是这个 SpaceX 的新舰啊 Starship 第三次试飞，目前为止是最成功的，进入太空然后途经印度洋上空时解体。 Starship 是这个 SpaceX 的一个新的型号应该是，然后第三次试飞已经是快试飞成功了、
嗯、
我没记错的是吧，这一台重型的火箭，然后 SpaceX 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能够重复利用的火箭了
啊，
然后、这个、
可回收的，
对，这可回收的。然后这个 Starship 是目前为止呢他们发射过的最高和最强大的火箭，所以未来这个殖民火星啊需要这种火箭
对，而且你看新一轮的这个太空竞赛啊又被卷起来了、嗯、感觉各国又要开始去往太空进发了。
嗯，不知道啊，因为以前的那个
以前是军备竞赛嘛，
那个是冷战时期搞的嘛、
嗯、
对吧，就是美国人不希望苏联人先上月球，结果不还搞了一个 For All Mankind 那个美剧嘛？就是苏联第一个登上月球了怎么办、
嗯、
基于这个假设开始的一个美剧。但现在不一样了，商业公司去做这个事情是有商业的一个渠道，
太空旅行，
他其实马斯克隐隐有种感觉啊，就是他好像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或者说商业逻辑是能够在当下这个社会或者美国这个社会去运作的更好的，
对，行之有效。
嗯，比起当年冷战时期的那一套，马斯克的这套更有效。 OK， 下一条还是马斯克、
嗯、
马斯克披露首位植入 Neuralink 大脑芯片患者的近况，据说进展良好，目前这个患者已经完全康复了，没有出现我们所知任何的不良影响、
嗯、
因为在你的脑袋里面植入这个东西呢、嗯、很多人是会有癫痫的，就是你可能幻觉啊、
嗯、
或者是乱讲话啊，或者是
看不了这种频率很高的东西，对吧，癫痫患者
没错，就会有各种副作用。然后他说呢，目前患者已经是可以通过他的思维来移动屏幕上的鼠标了，就有点像以前那个什么猴子点点点那个
猴子什么东西。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说、嗯、这不是就是美国大片吗先患了个病，然后患病治好了之后获得了个超能力，对吧，意念控制鼠标，
嗯嗯
然后就变成鼠标侠了。
对，但是呢他现在的这个做法呢还是说，就是你的脑袋不是会产生很多的那个
电
嘛，神经电嘛，对吧，然后它就会产生那个脑电波，然后呢我捕捉了你的脑电波之后，我再去做训练去 match 看，比如说我训练了一堆的这个脑电波的集，它是由一些人他集中精神只做移鼠标这个动作啊，往左边移一点，往上面移一点，
然后看
他只做这个，然后就去收集你的这个数据、
嗯、
然后呢我现在在你脑袋里面植入这个芯片之后，我再采集你的数据，然后我就去跟那个去做 match， 或者是说通过人工智能之类的方式去做 match， 然后他 match 到了啊，他就把你的鼠标挪一挪。所以他有个大前提，也是目前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者他必须精神高度集中、
嗯啊，
现在我跟智利正在通过这个远程的 VIP 软件、
嗯、
一边视频，我还要一边看着今天的这个新闻大纲，我还得一边跟你讲话。这种情况下呢脑电波是贼复杂的
这种情况也好办，带个 Vision Pro 然后直接拿眼动就好了，对吧，眼睛看哪就是哪也不用手了。
你是这个意思，
配合一下，我的意思就是配合一下 脑电波可以做微操、
哦、
比如说我用眼睛去控，但我没法点。你看 Vision Pro 它的操作还是要需要你的手去做这个敲击的操作，我现在用脑电波做确认操作就好了，眼睛看到那儿，然后心里想就是它 click
对，不过你说的这种场景啊，是这个人他相对来说各个功能完好的场景、
嗯、
那现在马斯克的这个愿意去做植入手术应用的人来说呢，相当多还是因为他本身有部分的功能的这个disability、
嗯、
然后他就通过希望你植入这个芯片之后能获得他之前就是丧失的那个能力、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不完全能够套用那个正常人的那个辅助，当然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就好像以前那个霍金啊，他一开始其实是有一根手指是可以动的，对，他不完全不能动，他有一根手指可以动，那其实还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辅助的。行啊，通过 AI 还有这个
脑机
各种各样的新的科技啊，大家越来越接近科幻小说里的未来了，
赛博世界越来越近了
对啊，哪天这个赛博生活出现也不意外哈。
嗯，
下一个是这个 Google 的大模型正式开放啊，免费试用两个月的 Bard 啊，已经接入了这个 Gemini 的 Pro 模型、
嗯、
然后这个 Bard 已经改名为 Gemini 了啊，这个改名的速度还挺快哈但是这个 Gemini 我记得我去用过啊，确实感觉也就那样吧、嗯、
也就那样，
也没有比 ChatGPT 好太多。
Gemini 也便宜，我跟你说谷歌做东西
所以优势就是便宜、嗯、
可能 OpenAI 把这个价格敲得太高了，然后现在各家其他的都在打千打价格战，免费的免费，你看微软是免费吗？
但关键是 OpenAI 它可能公司规模小，我是这么想， Google 就算全免费它应该也问题不大，我觉得
我是这样理解的， OpenAI 它本身只是一家这种服务型公司、嗯、它并没有像计算机集群啊或者服务器这种 cloud 的能力、
啊、
但你像微软，对吧，微软它的服务器啊，谷歌的服务器啊，老早就支持了很多其他的业务、嗯、
对对对对对，
就很顺，所以它可以把成本做下来乃至于 free。
对，当然这个 OpenAI 已经有那个微软的投资，并且那个 Azure 跟他去合作、
嗯、
那理论上他的成本应该也还能 cover 的、哎、这个定价我就搞不懂了，但是毕竟他是先进来的人嘛，他的市场必然还是有先入优势的。 Anyways， 就是目前来说呢，这几个我自己用下来呢，因为 ChatGPT4 还是用的最顺手的，所以基本上我不太考虑会就是有类似需求的时候就迁移到其他的模型。
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先入为主在 AI 这个赛道里面确实很厉害，就是我们现在试过了那么多的 AI 产品、
嗯、
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每个月$20的这个订阅 GPT4 上，就是感觉其他的公司压力山大呀。
对，但我们去用 GPT4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因为它之前跑的确实比较快， 我们期待这个用着用着未来它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嘛，这个是对它未来的预期嘛。OK， 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是消息称 Reddit 这个授权数据给 Google 训练 AI， 每年6000万美金。 Reddit 就是这个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国民级别的像 BBS 一样的
美国贴吧，
贴吧比 BBS 还要接地气啊，确实是啊。然后它的界面非常的简陋哈，目前为止它那界面一直都是长那个样，几十年不变。对，但它的用户量贼多，然后数据量贼大，它开的那个话题好像达到了千万级别，就它可以开很多很多个子板块，非常离谱。然后基本上是国民级别的一个论坛了。哦，之前有一年那个啥 GameStop 不是冲上那个股价，就是被人家冲了嘛，冲的时候大家就是去 Reddit 上面去
发这种
聚集
互助帖，然后什么爆掉一只
说要去冲那个 GameStop 的那个股价。对，甚至之前还有一些非法的行为，就是说有人要去发枪击案，就是澳洲还是新西兰还是美国都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啊，我要去
预告
明天我要去哪里哪里枪击，还要直播什么之类的。对啊，所以他也是有一些问题在，主要是因为他太自由了，毕竟美国的一个产品，自由是这个立国之本，对吧？
对。
哎，anyways，
他之前的盈利模式好像不是特别明确，可能都是靠贴片广告啊，或者信息流广告这种方式。据我所知啊，因为他没有卖会员，好像他可能只能广告变现，
他免费的。
但是你看他做着做着做着，用户的数据最终还是可以拿来卖钱的。所以免费的产品，你看嘛，免费的产品用多了，你最终是拿你的资料去付费的，
你就是那个被卖的人。
对
对啊，所以你没有拥有你自己的东西的话，你就肯定会被别人卖掉。对，你在 Reddit 上面发的东西
都
是 Reddit
都属于人家的。对。
OK， 下一个是全球首个 AI 程序员来了，超越 GPT 4，震撼硅谷，但取代码农为之上涨。这个感觉毫不意外吧 ？AI 作曲是未来这种 AI 各种东西的
AI 拍电影来了，现在 AI 程序员肯定的。
对，然后我最近又开回了那个 GitHub Copilot， 因为要鼓捣一些小工具什么的。本来期待说你每个月交一点点钱 ，GitHub Copilot 是10块钱吧，对吧？个人使用，看能不能提高我的写代码的效率。发现，还是有点难。现在 GitHub Copilot 能够使用的场景还是比较有局限的。虽然说今年是发布了个新功能，就是你可以跟他聊天，一边聊天一边改代码，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跟他聊天所花的时间跟我写完这句代码所花的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为什么要跟他
聊天？因为你会啊。你要对一个不会的一个程序一个产品经理来说，他的帮助就非常的大了，不仅是给思路还是给代码。
哎，你这说的很有道理。对，如果你
完全不会，
或者说你不太熟悉怎么去写，那你用它来帮你写进入一些陌生领域啊，确实是有道理的，你说的很对。
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个就是推上的一个设计师，他做了一个 Ringcast 还有 Figma 相关的一些插件，他完全是一个设计师用 ChatGPT 的方式把这个扩展写完并且上架了。好厉害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以前是不可能想的，不可能想到的。
对，但 Raycast 本身它要做的东西也是比较小的，所以
对脚本，
所以你不太需要一个特别系统的一个复杂的架构，你就能接受一个输入产生一个输出就完事了，就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也挺好的。这个它作为一个 Copilot 它是真 Copilot 啊，还是挺好的。OK， 那下一个是 NVIDIA 英伟达刚刚发布了 Blackwell， 这是其用于人工智能的下一代 GPU NVIDIA GB200 Grace Blackwell。然后 GTC 那个发布会，这个老黄发布最强 AI 芯片，老黄才是这个时代的乔布斯，
最大赢家，横赢。
对，目前来说英伟达确实赢麻了哈，这个股价都暴涨了，涨了这个2771亿美元。我在好多年前买过 NVIDIA 的这个股票啊，但是呢在这个那一轮牛市下跌之后我就把它卖了，
哎，
这个
遗憾退场。
就对，但这个很正常，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我当年买的时候也不知道它跌下去之后还能再涨回来。
我卖的是 BTC。 比你还惨
啊。 OK，懂啊，懂的都懂。
哎呀，那有
那这个啊，比特币最近是突破这个7万美元大关哈。当然，这个比特币它的价值到底有没有价值，或者是它到底怎么样，这个就另说了啊。这个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怎么去定义好。也许未来我们找朋友们来聊一下， 就是币圈的人对于这些东西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对于这个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因为也许我们纠结于这个比特币它到底有没有价值，很有可能币圈的人根本不 care 这个，
对
对吧，
是的，完全不 care，
玩法根本就不是在这个上面，所以很有可能
它的价值就在那儿，7万美金一个。
对，但 NVIDIA 还是很厉害的，然后现在全球最强芯片厂商没有之一了。老黄确实赢麻了啊！过两年看那个苏妈能不能追上来，就是那个隔壁的 AMD 哈 ，AMD 现在最近都噎死不了啊，
沉寂了好久了。
在这个领域 ，NVIDIA 确实是不好说，但这有点像以前那个英特尔对吧？就是在早期这个 CPU 还是各家都是百花齐放的情况下，对，尤其是苹果当时还赌了那个摩托罗拉那颗芯片，48K 还是什么多少 K 来着，然后来英特尔是直接逆风翻盘嘛，就直接一把说一骑绝尘，是稍微有一点那个样子了。老黄现在在人工智能训练卡的这个领域是一骑绝尘，然后再加上最近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真的是赢麻了。
对，他后面还要发很多定制卡给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发一些定制过的这种专门用于计算某些东西的卡，哎呀，简直了！
主要是为了合规吧？
对对，
啊，懂的都懂。
相当于拿一个什么工信部，拿个工信部备案号进来，对，合规。
啊，然后那个老黄是在那个 GTC 的发布会上面，最后还带了一推的机器人上来，我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这比那个马斯克之前刚发布特斯拉机器人的概念版的时候，那要诚意的多了呀，因为老黄台上的机器人每一个都能动的，有人形机器人，也有狗狗型机器人，也有那个像机器人总动员那个 ET 都有，但不是老黄生产的，只是说那个合作厂商生产的，我记得是。
对，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现在像波士顿动力吧等等那些工作室他们去做的这些机器人，如果这个 AI 再这么爆炸式发展下去，机器人真的有一天可以进我家里来帮我洗碗的，那这个可太期待了。
很快的，
我
跟你说，你看现在我们在今年拿到了 Vision Pro， 我们在过几年比如说某一个公司的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生产出来了，然后又量产了，我们很有可能就有海外代购一台拿回来，然后在家里就到晃悠。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哎，要有梦想，有梦想，
是吧？
对，10万块，好吧，
它的价格
10万块买一个机器人在你家里做家务，你会愿意买吗？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第一代的很有可能不是10万块的价格，它有可能是法拉利的价格，
啊，当然当然。
第一代，
我现在问的是一个不用多少代，我是说如果到这种
量产
级别，量产之后是吧？对，10万块，因为我是对标一个 Vision Pro 的价格。
我跟你讲，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它很可能第一代的那个价格贵得离谱。
当然，
它就算再怎么砍，也不会低于一辆车的价格。我觉得是这样的，人形机器人，跟成年人一样大小的，但车里面，在中国人民币来算的话。50万起步已经能算是豪车了吧？
当然，当然。
那我觉得它至少是
20万就可以买辆车了，
没跑的。
对，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人形机器人，它应该要跟豪车匹配才是合理的。
但我觉得人形机器人未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子产品，就可能是一个10万块钱的东西。
等到它能够量产了之后，它一定要把价格打下去，否则没人买。这个是肯定的，
对啊，
对，但是像 Vision Pro 一样刚刚发布的时候那个价格我觉得是能赶上法拉利或者保时捷的。
对，现在2万多。
是的，在第一批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不可能降到10万人民币，十万人民币它绝对已经是普及了，就是真的它生产出来就是想着我想要美国人人手一台，所以我就会把它降到10万。
如果没有到10万我是不会买的啊，20万买来洗碗，我自己洗吧。我有洗碗机
啊，而且像美国那么成熟的这个人手一辆汽车的市场啊，它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就会变成有二手人形机器人大卖场啊，就像那个二手车一样，
收一个
啊，你可能不需要花10万块钱买辆车，你过来我这里看一看，哎，2-3万，哎，都有都有，
买个上一代的，
我这啥都有，
上一代的机器人。
没错，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真的彻底量产了，然后每家每户都有了，才会。
但我是觉得说，我们俩肯定是不会等到每家每户都有的时候，基本上是在中间的一个几代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入手了。
但我觉得是它那个价格应该是跳水式的，它不会是慢慢慢慢降下来，它肯定是跳水式的。
Apple Watch 一代非常非常贵，到后面变得很便宜，
或者跟特斯拉一样吧，我觉得
啊，有道理。
特斯拉最开始发布的第一台车不就还挺贵的吗？
对，国内的话进口还更贵，
之后
对吧？80万，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是跳水式的
期待、
啊、但 anyways 我们肯定可以期待一下，有个人形机器人在我家帮我收拾屋子、嗯、那多好对吧。那以上是本期的这个科技新闻哈，然后我们很多其实都没有展开聊啊，就是跟大家一起闲聊一下，如果大家对哪一个部分有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去多研究研究，看有没有展开聊一聊、
嗯、
那下面的部分呢是这个电影部分、
嗯、
最近这个沙丘上映了哈，这个海内外都上映了哈，口碑当然是非常不错的，烂番茄新鲜度达到 94%， 然后我们上一期节目也都聊了这个沙丘二，
大家应该都看了吧，
对对对对对，非常不错的一部科幻电影啊。有个朋友跟我说沙丘二他已经看了三遍了
三刷多了哪些细节呢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但反正这个电影确实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
嗯，
然后就是另外一部电影，台湾的啊，这个阮经天当枪匹马杀出最猛爆款、
嗯、
啊，确实是爆款、啊。周处除三害，
嗯，
对，最近那些梗啊，刷爆这个互联网，啥梗都有啊，甚至还有什么加班狗的梗，你有看过？
我看了，
还是加班呢？
自愿加班，
嗯、
啊，对，然后身上有什么业障？我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那个金马奖的那个颁奖礼啊，好像是去年发生的。
啊、
太有趣了太有趣了，就是把纯粹是电影里面的梗我说一句你照着念一句 啊，
啊，
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一定要去看金马奖阮经天当时跟那个
对对对金马奖的那个
大反派、
那个、
去颁奖的过程
OK， 然后是这个奥斯卡，前阵子刚颁了这个奥斯卡奖，奥本海默基本上横扫奥斯卡，诺兰拿了小金人、
嗯、
奥本海默确实很不错
很好看，
不过我看奥本海默的时候我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有点可惜，如果在电影院看的话、
嗯、
可能最后那个大爆炸的那些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嗯，对，
但我是在家里拿电视机看的，感受是挺不错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啊，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的、
嗯、
OK， 那这个是电影的部分，春季发布会居然没有的话那就只能等 WWDC 了，然后这两个月、
嗯、
现在是三月嘛，那四月五月会是苹果最忙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说会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匆匆忙忙的推出了一个勉勉强强能用的 Alpha API， 然后就拉一堆人去给他做测试，然后在六月份的时候呢用的这个东拼西凑的连夜赶出来的 API 就开始发 WWDC 了啊！你们只需要用一个按钮就能够实现什么什么样，然后先把这个东西铺出去，先讲出去啊，然后接下来半年时间就是把它铺出去的大话给它实现一遍，
厉害！
然后看能实现个百分之多少。
然后九月份发 iPhone 16，对吧？
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会发那个新的系统以及新的 iPhone，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苹果就已经差不多把今年的工作都做完了，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准备接下来休假的事情了，然后明年又是另一个循环了、
嗯、
就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今年不太一样的是那个 SPG 没了呀， SPG 没了，那原先做 SPG 的那帮人他在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内要进入一个过渡期了、
嗯、
啊，我要去做 AI 了嘛，对吧，
对，
那我要去做 AI， 那这么多人呢，这是一次是有好几千人要做组织架构调整，对，那首先你原先做 AI 的那个部门要接收这几千人，你怎么安排他们，对吧，然后这些人进来了之后你给他什么事情做，这些人是单独安排一个部门还是说混在原来的那个部门，哇操，这个人才管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内部肯定还会有一些大老板之间的哎，你懂的，
反正
这
个事情怎么说呢，苹果产品线那么多，业务也很多，只要 all in AI 对吧，
嗯，
把整个 AI 去用到所有产品里面去，我们下次发布会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场纯 AI 的发布会、
嗯、
我是这样期待的。
Dubdub 倒是确实有可能，因为 Dubdub 它主要发软件，它不是发硬件的、
嗯、
对，然后 iPhone 我只要压到秋季就好了，所以 Dubdub 的时候可以做这个，然后 Vision Pro 的话呢它不会像 iPhone 一样每年更新、
嗯、
我们可以认为 Vision Pro 这种比较大型的产品它可能是几年一更新的，像 Facebook 的那个 Quest、
嗯、
它到现在是发到第三代嘛，
Quest
3, 对吧、
嗯、
它其实中间每一代都是隔好几年的，有一点像那个游戏主机的那种发布方式，所以现在的 Vision Pro 虽然不好用但是可能下一代更新得过好几年了、
嗯、
这个所以我们接下来准备一期 Vision Pro 的这个体验的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啊，看这个头显这么贵到底 值不值得买。对，要不先下个结论了，肯定不值得啊，这个性价比贼低。
我不是哦，我不是观点，我觉得很值得买。
啊、OK， 这个值那就得看这个值
字怎么去定义了，
对不对啊？行行
行，下期节目、
那我们 Vision Pro 的节目再聊，好吧？
好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
点
赞
转发收藏
收藏。对，然后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你都没有说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愈发
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好了，观众老爷们原谅他吧。
好久没念这个结束语了。
好的好的，
行行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